能够有这些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实在很感谢神的恩典。过去这两个礼拜，牧师在这里讲了两篇信息，从新闻看末世里程碑。我坐在下面听他讲这两篇信息的时候，我里面浮出了一句中国人的俚语，什么呢？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如果我们熟读了圣经，我们就可以观察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然后对照到圣经里面，到底人类现在已经走到了什么阶段。所以大家要好熟读圣经哦，不然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哪里。那今天呢，我想根据牧师过去两个礼拜的信息，和大家来看一看耶稣所说的有关末日的一个比喻。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1到13节，是10个童女的比喻。我们先来把这段经文从头到尾念一次。如果在座的你可以有圣经，或者你可以看投影，请你跟我一起念，预备，来。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们读耶稣的比喻，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耶稣这个比喻主要是在传达什么信息。在10个童女的比喻最后一节，耶稣很清楚地说，这个主要的信息是什么？是告诉我们要警醒，因为他什么时候来，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就是因为他回来的日子那个时候我们不会知道，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警醒。我很喜欢观察总统的警卫，安全警卫们，你们有没有在电视上看到，当总统不管出现在什么场合，就会有一些长得很高大，然后戴着太阳眼镜，即使在室内他们也戴太阳眼镜，戴着太阳眼镜的那种高大英俊的人站在不同，站在总统不同的角落。他们呢不会管，哎，今天这些人来，他们从哪里来的？这边的人是给总统喝彩的，那边的人在嘘总统。哎，总统的麦克风有没有声音啊？他们全部都不管这些事情，他们就是很专注的，好像整个人是高度紧张的，在那边观察总统会不会有危险，危险会从哪里来。这个就叫做警醒，这个就叫做警醒，而且是非常的警醒。 我相信耶稣希望我们在等候他再回来的这一段日子，也是用这样的态度，不要被其他的事情分心，不要被次要的事情霸占你的注意力，甚至于不要被那些琐碎的事情占据了你的注意力，否则就不能够算是警醒了。我们在看这个十个童女这个比喻之前呢，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24章这里，门徒曾经问耶稣一个问题，他们说，你降临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你要再来之前会有一些什么预兆让我们知道，哎，你快来了呢？根据耶稣的回答有四方面。好，这四方面的事情在耶稣再来之前一定会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世界上会发生很多的灾难，好像战争，好像地震，好像饥荒等等，而且这些灾难会在越靠近耶稣要来的时候，这些灾难的频率还有在这些灾难的严重程度会越来越厉害，频率会越来越多。第二呢，第二个预兆是教会会受到逼迫，基督徒会为了主的名的缘故被万民恨恶，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许多的基督徒会受不了这个压力离开教会。而且耶稣预言呢，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的基督徒跌倒，然后教会里面也会发生彼此陷害，彼此这个恨恶这样的事情。但是呢，那些忍耐到底的基督徒，他们会继续的传福音，直到福音传到地极。第三个预兆，牧师上个礼拜也讲得很清楚，在中东会出现一位独裁者，他会在上帝的殿里面，也会在教会里面自称是神，只不过这一个自称是神的人，他其实是高抬自己，抵挡主，而且他会带着这种悖逆的态度，把一些神在过去几千年向教会启示的真理都扭曲。除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那边提到的，后来在新约里面，保罗得到启示，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还增加了一些第三个这个预兆的话，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他要在神的殿中，在教会里面自称自己是神。好，当然最后这个敌基督没有，现在还没有出现，可是呢，我们从各种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不法的隐逸不只是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就发生，现在更是汩汩的从各个地方涌出来，离道反教的事情，挑战真理的事情，这些东西都在为即将要出现在世界舞台的这个大罪人铺路。第四方面，最后的一个预兆是太阳要变黑，月亮不放光，星星都要从天上坠落。想想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非常的可怕的。好，根据耶稣所说在他回来之前会发生的这些预兆，我们大概知道耶稣不会今天回来，可能也不会今年回来，或者明年回来，因为还有一些事情 没有发生，这些必须都要发生。但是呢，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都在加速进行，所以有没有可能很快的世界各个国家的基督徒就开始被逼迫？有没有可能很快的敌基督就走上了舞台，然后天势就震动了？也是非常可能的。不过根据耶稣所说十个童女的比喻，我们是不需要纠结在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因为我们不会知道。好，我们需要确定的是，在我的生活里面，我一定要很警醒的把耶稣一定会回来，迟早会回来的这个思想放在我的生活里面，好让我可以自己一直的预备等候迎接他回来。如果我有预备，我警醒的生活，那么他早一点来迟一点来我都不必害怕。如果我没有警醒的生活，我就像挪亚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不知不觉当中耶稣就来了，那样的话不管他早来还是晚来，我的情况都是很悲哀的。所以这是这个比喻要警告我们的。好，我们现在就来实际的进到看看这个比喻耶稣是怎么说的。第一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来迎接新郎。根据马太福音24章25章，我们知道耶稣讲十个童女的这个比喻是指他要再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就是耶稣要再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也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在。我们应该都会承认2020年的现在比耶稣讲这个比喻2000年以前，这个比喻带给我们的警告性变得更急迫了，对吗？2000年过去了，耶稣说在我来之前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这里说的童女，就可以知道这个比喻耶稣并不是对不认识神的人说的，这个比喻耶稣是对我跟你说的，这个比喻耶稣是对有重生经验的人说的。为什么？因为保罗在给这个哥林多教会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啊，我以神的热爱爱你们，新译本这样翻译，因为我把你们献给基督，好像把贞洁的童女许配给一个丈夫。贞洁的童女许配给一个丈夫，所以这个比喻是讲给重生的基督徒在等候新郎耶稣的再来。基督徒都应该知道有一天耶稣会再回来，为什么？记不记得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他的门徒都在那边站着望天，然后天使就说，哎，你们站着望天干嘛？他说，你们看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么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耶稣一定会再来，这个是非常确定的事情。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基督徒会觉得啊，你讲耶稣再来这好像是怪力乱神的事情。 No， 耶稣一定会再来，他怎么上去，他要怎样来。好，那我们知道耶稣在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我们知道他是对基督徒讲话，是对有重生的经验的人说的。但是呢，第二节，这十个童女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聪明的和愚拙的，他们的分别到底是什么呢？第三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有灯没有预备油。 第四节，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在这里耶稣讲，天国里面的人只有一半是聪明的，另外一半是愚拙的。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不想要做愚拙的人，不过我们要记得，在天国里面有一半的人是愚拙的。愚拙的童女，他们的愚拙表现在只有灯却没有预备足够的油。我们都知道耶稣时代的灯是靠油才能够点亮的，拿着灯，然后这边有一个，是不是手上拿着一个器皿装着油，就像我们今天的电灯，如果我们现在把开关关掉，我们这边的灯就会灭了。现在的灯是靠着插上电源能够点亮，耶稣时代的灯是靠着油从那个灯芯把那个点亮起来。所以没有了油，当然灯就失去了它的作用。虽然这个愚拙的童女虽然手里面拿着灯，可是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没有油的供应，灯点不亮，徒有外表，没有实质。愚拙的童女开始的时候灯里面当然是有油，只是点灯的时候久了，灯里的油就慢慢消耗了，因为他们没有多预备油在器皿里面，这个就存在了危机。因为当油用尽的时候，灯就不亮了。油能够用吗？如果新郎晚来了，怎么办呢？糟糕，新郎果然晚到了。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新郎迟延没有出现，新郎迟迟的没有出现，说新郎来了，大家出来迎接他，可是新郎没有出现。十个童女等着等着都睡着了。我们人的身体的受造是需要休息，是需要睡眠，但是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讲的，他是在讲一个预言，就是当他回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教会会进入一个属灵沉睡的状态。在耶稣回来的之前，教会会进入属灵沉睡的状态。我曾经读到一位牧师叫 R.T. Kendall， 他在这个英国伦敦的 Westminster Chapel 牧会了25年，他是一位很棒的圣经学者。我曾经看到他的书上写啊，他说啊，睡着的人有几个现象，我觉得很有意思。第一个现象是睡着的人呢，都不知道自己睡着了。我们是不是等到我们醒过来，哎呦，我刚刚睡了一觉，对不对？第二个，睡着的人在梦里面敢说的话、做的事，醒的时候可能不敢说也不敢做，或者睡着的人在梦里面会做的事、会说的话，在清醒的时候他不会说不会做，这是睡着的人的一个现象。第三个就是按着我们睡着的程度，越沉睡的人越不喜欢听到人家叫醒他的声音，或者他听不见。有的人，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小孩几个闹钟都叫不醒的，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有起床气，他睡得正好的时候，妈妈去叫他上学啦，要起来啦，要出去干嘛啦，哇，他就大发脾气，因为你把我吵醒了。教会在沉睡的光景会不会也有这些现象呢？好，一个灵里面沉睡的人，你想要去唤醒他，你可能是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我们看看今天普世的教会是不是有一些情况正好证明整个教会都在沉睡。第一，失去对于罪的敏感，在睡觉的人是不知不觉的，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魔鬼和他的猜疑把圣经里面神定为罪的事情合理化、合法化。合理，怎么合理化？比如他会在你的耳边说，哎呀，大家都是这样嘛，没关系啦，大家都是这样，没关系。哎，你真的看一看你左边的人、右边的人，还真的都是这样。多少大学生、高中生，因为看到同学、朋友婚前性行为，以至于他们被骗了，觉得大家都这样啊，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对罪失去了敏感性，大家都是这样啊。可是我们不是大家，我们是神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标准来跟随神的。所以我们不是大家，我们是应该跟这个世界分别开来，我们是应该活在神的面前。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这是他重生我们，要我们来跟随他，不再跟随世界。所以不管大家做什么，我不是大家；不管世界在做什么，不管世界同意什么，我不再活在世界里面。小心魔鬼把一些事情合理化，让我们失去对罪恶的敏感。另外，我觉得很可怕的是，魔鬼跟他的猜疑会把一些事情合法化。很多神明文规定是罪，但是透过立法变成合法的事情，以至于这个世界上现在有很多犯罪却不犯法的事。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国家，犯罪却不犯法。比如同性婚姻是犯罪，可它不犯法。比如堕胎，它是犯罪，但是它不犯法。婚前性行为也是这样，甚至于通奸从前是罪，现在在很多的国家除罪化。最近在加州通过了一条法律，我想很多人知道，这是可笑的不得了。就是你只要偷没有超过$950的东西就没有罪。偷东西是不是犯罪？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偷别人的东西，但是现在它不犯法。所以你要去偷，你要小心，不要偷，要搞清楚它价值多少，不要超过$950，你 safe。 这是什么世界？莫名其妙，可恨可恶。可是如果教会睡着了，这些立法都已经立了，教会对罪失去了敏感度，也许我们都会责备犯奸淫的人是犯罪，但是我们也会用同样的这种严厉的态度看待自己，去浏览黄色的网页，或者是去读那些黄色的小说、黄色的杂志吗？也许我们 会引用圣经来责备同性恋是罪，但是我们也会用同样恨恶的态度看待自己的不饶恕或者是说闲话吗？我们要特别小心，对于那些不是公开犯的罪，公开犯的罪很容易指出来，对于那些藏在我们心里面的罪，我们还有敏感度吗？这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对于罪，已经可以容忍到不把它当罪，这是睡着的人才会有的态度，在清醒的时候不会做的事。第二，失去对神的敬畏。怎么样看教会有没有沉睡？就是到底我们有没有敬畏神？在圣经里面，敬畏神的人，他们有一些事情，再大的压力，他们也不敢做。比如，埃及，这个希伯来人要生孩子，埃及王说，生出来的是男生，就把他杀了。可是这些收生婆，他们因为敬畏神，他们不敢把希伯来的男婴杀掉。比如在旧约里面，我们读到拿伯，他因为敬畏神，他不敢把他祖先的产业让给亚哈王，即使他们是在很大的压力之下，他们因为敬畏神就远离这些恶事，有一些事情就是不敢做。但是现在的教会，我们接纳很多的罪在里面，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犯罪。我们对待每一个孩子是一视同仁的吗？他的父母如果没有来教会呢？我们对待他，我们爱他，是一视同仁的吗？如果我们敬畏神，在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看起来好像最不重要的，我们也不敢随便的去对待他。这是敬畏神。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互相责备，互相这样子好像不来往吗？不行，对不对？如果我们敬畏神的话，因为神也是他的神，神也爱他，所以我们如果什么事情都敢做，我们就失去了对神的敬畏。基督徒离开自己的配偶儿女，不管不顾，也不悔改，这也不是敬畏神的表现。只有在睡觉里面的基督徒是天不怕地不怕，我爱怎样就怎样。第三方面表现的是沉睡的教会，表现在不关心家人，不关心好朋友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我们会说啊，就这样吧，他不信我，怎么我能怎样呢？可是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才不是这样。我们会费钱费力，变着花样要把人带到教会来，对不对？我们会找人说，哎，你可不可以跟我这个朋友谈一谈，你跟他同样的职业，你可不可以帮助他一下，让他来认识耶稣，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见证告诉他？但是因为我们睡着了，所以我们不在乎别人的灵魂，我们不在乎，我们也不关心。对，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对于属灵的事情变得很冷漠，无所谓，这是睡着的基督徒的一个表现。 另外就是生活我行我素，看不到信仰对自己的影响力。我们打开我们的支票簿，我们看看我们的信用卡的账单，我们花钱的方式是像一个基督徒花钱的方式吗？我们看一看我们 iPhone 里面的日程表，我们花时间的方式是一个警醒的人花时间的方式吗？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不该说的话，跟我们身份不合的、不合适的笑话，是不是也是没有顾忌的就说出来？或者当别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就跟着一起哈哈大笑。我们的生活方式，别人会看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会说：“哦，他真的是不一样。”他是一个有神的人吗？我相信我刚刚举的这些例子，在我们刚刚信主或者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我们整个人在清醒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的，对吧？曾几何时，我们就像那个比喻里面的十个童女，等着等着等着就睡着了，开始对罪没有敏感性，也不再敬畏神，对别人的灵魂也无所谓，对自己的灵修生活也不在乎。读圣经还是读吧，但是有没有收获、懂不懂都无所谓。我们的生活表现的好像完全失去了这个信仰应该给我们带出来的影响力。弟兄姐妹，耶稣说在他要回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全世界的教会会进入一个沉睡的状态。问题是我还清醒吗？问题是你还清醒吗？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六节，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这个时候大家都醒过来了，醒过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收拾灯。这个在历史上不断的出现，有人喊着新郎来了，是不是？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说：“哇，耶稣快要回来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记得这个南亚大海啸的时候，一下20几万人的生命就没有了，好像也像一个 midnight call 一样，哇，半夜有人声喊着灾难来了，我们要预备啊，耶稣要来了。911的时候，美国有一些教会也涌进了一些人，好像这些都是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吧。当大家都醒过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收拾自己的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我们的灯要灭了，钦定本圣经是翻译成我们的灯灭了。 For our lamps are gone out， 我们的灯灭了。童女们醒过来的时候，愚拙的童女发现我的灯不亮，就要聪明的童女：“哎，你那边还有油，分点给我吧。”第九节，聪明的回答说：“哦，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油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讲到圣灵，我们是可以分别人的油的。比如说我们去到小组，小组长花很多的时间预备好这一段经文，默想、琢磨、祷告，然后组员来了，小组长用很巧妙的问题来帮助大家挖掘这一段圣经里面的深意。我们在分别人的油，或者我遇到困难， 我说哎呀令啊，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现在这里那里什么都需要啊。令就为我祷告，他的手按在我的身上，哎呀，我平安就进来了，压力就没有了。这我在分他的油。这个并不是不行，我们本来就是应该互相帮助，好。但是别人的油不是永远够跟我们分的，在有一些情况里面，别人会告诉我们，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服侍你，对不起，我的油没有办法，因为只够我自己用，没有办法跟你分。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当耶稣再来之前，那个灾难的频率跟严重度会越来越厉害，所以到一个程度，那些聪明的人，有油的人，他们也只够他们自己用，因为那个灾难，那个压力真的太大了，已经顾不到别人了，是不是有可能？非常有可能。我请问你，在疫情严重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人很害怕，突然之间被害怕的灵抓住，虽然关在家里，惶惶不安，这个时候没有人可以走到你家去为你按手祷告，你要怎么从这个没有油的情况里面出来呢？以后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密。我记得以前我碰到属灵上的问题，我很自然的就去找带我信主的舅舅和舅妈。那我们教会成立不久之后，我舅妈得了很重的病，所以你想想看，在那个时候我碰到问题，我能够把我的问题带给她吗？当然不行，她在面临她自己人生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压力，我应该分担她，我要为她祷告，我没有办法，不应该把这个问题再带给她。我也记得在教会有一次，15年来有一次，有一对夫妇刚刚结婚没有很久，他们碰到一些问题，有一天他来问我，师母你可不可以辅导我们。我很坦白的跟他讲，我现在正在面对我孩子的事情，我的压力非常大，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服侍你。我讲这些例子是告诉大家，有时候你自顾已经很难了，你顾不到别人了。所以在一些情况里面，说明为什么聪明的童女会对愚拙的童女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自己到卖油的地方去买油吧。还有一个情况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参加小组或者我们跟朋友聚会是很好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到小组里面来，他就是要倒垃圾，你这个时候要把他的垃圾全部吃进去吗？然后还要琢磨他的垃圾吗？那你就在他在分你的油，油是消耗品，这个时候你应该说 stop， 到此为止。你可以很清楚的跟他讲，我的油不够你这样子搞，你自己去买油吧。有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不要专顾自己的事，对不对？所以有一些朋友或者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碰到很大的困难来找你，打电话给你，跟你告诉你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这种事情是常常有的。你要怎么样呢？你的油是会消耗的，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听他，跟他一起祷告， 然后之后你还要自己回到神的面前，你要再去祷告，你要把他给你的这些东西交到神的手上，你要求神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你要知道，不管你多属灵，你的油是消耗品。有时候你要劝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要劝你的朋友，你要自己祷告，你要学会自己祷告去买油。如果我们不懂得拒绝，每一次人家要来分油就分吧分吧分吧，那么最后会怎么样呢？就是你跟他的灯都灭了。神的原则没有例外的。所以在这里，聪明的童女就告诉愚拙的童女说，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我真的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怎么买油。你要去分别人的，还不如你自己手上有，这样比较稳妥，比较保险，不是吗？好，那我们再读下去第十节。他们去买的时候，哎，这句话很有意思，这表示什么？这表示油是随时都可以买的。这个时候已经半夜了，这时候已经半夜了，还是可以去买油。我们知道这一点啊，非常的宝贵。如果你现在的情况正好像刚刚睡醒的人，哎呀，油已经没有了，你要告诉你自己，我现在就赶快去买油。油是可以买的，随时都可以买的，人人都可以买的。好，我们就下面说怎么买。买油是一个要付代价的行动，买就是一个要付代价的行动。我们可以去买油，我们要买多少都可以。换句话说，我们想要圣灵充满我到什么程度是可以的，是可能的，只要我愿意付代价。我们用什么买呢？首先，油不是用钱买的。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在他信主之后，他看见使徒按手，哎，就有圣灵赐下给使徒那些按手的人，所以呢他就拿钱给使徒，他说，哎，把这个权柄给我，我钱给你，你把权柄给我，叫我手按在谁身上，谁就可以领受圣灵。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所以我要在这里顺便讲一下，如果你去参加一个聚会，有人告诉你说，哦，你现在奉献多少钱的人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神会做什么，你就知道他在骗你。为什么？因为圣经已经告诉你了，神的恩赐是不能用钱买的，你还傻傻的把钱给他，叫他把那个恩赐给你吗？你要读圣经就不会被骗。真的，我不知道在多少聚会听到这样的话，哎，又一个骗子，哎，又一个骗子。被骗的怪谁呀？那些人冲到前面把钱丢过去，怪谁？怪你没有读圣经，是不是？油不是用银钱买的。那我们到底要怎么买油？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这边有一句话，彼得告诉那些人，回答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什么？ 圣灵，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就会领受圣灵。浪子他在异乡的猪圈里面，他醒悟过来了，我爸爸家里这么丰富，我干嘛要在这里过这样的生活？没有油的生活就是那样的生活，在猪圈里面跟猪抢东西吃还得不到，我为什么不回我爸爸家呢？他就回来，他悔改，悔改就是往回走，回到不一样的道路，他回家，爸爸就抱着他。所以你想要买油吗？悔改是很重要的，悔改让我们可以买到油。第二，花时间跟神在一起。我觉得花时间跟神在一起，花时间不是重点，要跟神在一起。所以很多人如果花了很多时间，但是还是没有，没空空荡荡的，那就没有意义。花时间跟神在一起。旧约里面但以理，但以理是一个器皿里面充满油的人，连这个不信主的异教的王都说，哎呦，这个人里面有圣神的灵。你看但以理的油是多么的饱丰满，连异教徒都看得出来他跟人家不一样。他每天三次花时间跟神单独的相处，不管在多大的压力之下，他都没有放弃跟神在一起的时间。这是但以理买到油的秘诀，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身上学习怎么去买油。第三，彼得曾经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二节，彼得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个地方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神把圣灵赐给谁？顺从的人，用顺从的态度可以买到油。约翰福音里面说，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怎么样？是没有限量的。为什么？为什么神能够赐圣灵给耶稣没有限量？因为耶稣从来不说自己想说的话，耶稣也不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只有听到神说什么他说什么，他听到神做什么他就去做。所以神可以把圣灵赐给他，把油赐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我们如果想要更多油，就学习耶稣的顺从。有一些人的油是怎么样漏掉的？就是当他的生命里面发生一些事情是他很让他很痛苦的，或者是让他很失望的事情，他不愿意活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所以他就开始跟神之间产生了一个距离。油就在那种态度里面漏掉的，没有办法顺从神在我生活里面的安排，没有办法顺从神允许发生在我生命里面的事情。如果你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要想想看，愿不愿意服在神所安排的环境里，让油能够重新的流入你的灵魂。还有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保罗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好，他就讲了一些 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都要从我们中间除掉，对不对？但是他接下去他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彼此饶恕到什么程度？正如基督，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在末日的教会，耶稣告诉我们出现的现象是彼此恨恶，彼此陷害。但是如果你要买油，你要反其道而行，别人恨恶你，别人陷害你，你要以恩慈相待，你要饶恕，没有条件的饶恕，不要抓着人家的错处就穷追猛打，绝对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甘心乐意，神知道我们受委屈，但是他看到我们即使受委屈还是要做讨他喜悦的事情，油就进来了。他很乐意跟我们分享，把他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就丰富起来了。所以付代价去买油，对付自己的肉体，对付自己的魂，做讨神喜悦的事，甚至于在思想在态度上都要讨神的喜悦，这样子你我都可以买到油。有一些人以为哎呀，我们参加聚会去多多的参加特会吧，尤其是那种有恩膏的人，哎，来来来给我按手一下，那我就可以得到油。我跟你们讲，那不是买来的，那是分来的，那是借来的。你有没有发现你去参加一个很好的特会，结果一出了会场有一个人跟你讲不好的话，你的油就漏光了，有没有？有人在笑，我知道这是我们很普遍的经验。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你去买来的油跟你去借来的油是不一样的。自己去买油，我们一定要学会自己去买油，放在自己的器皿里。买油的过程是非常宝贵的，买油的过程我们会认识神，我们会跟他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在这个比喻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接下去的这一段，当五个愚拙的童女自己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那个五个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我们来了我们来了。他却回答说，我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哇，不管这个时候在门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五个去买油的都错过了，一辈子就在等着新郎来，但是新郎来的时候错过了。然后最奇怪的是去叫门，主啊给我们开门，里面竟然传来一个声音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里真的告诉我们，买油啊是需要花时间的，所以要趁早去买，不要等的已经迫不得已灯都已经灭了才去买，要常常买，早早的买，备着那里，永远要有备用的。你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在生活里面，你还是可以处理，还是可以应付，不要一下就垮了，就完了，就瘫了。所以你总是要有多一些的东西在那里，因为谁都不知道生活什么时候会发生一些很让你用很多油的事情。要常常买油，常常预备着。 而且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跟新郎建立关系是每一天的事，这没有办法啪一下就做到的，对不对？我相信我知道牧师他喜欢吃什么，他最讨厌什么，为什么？因为我整天跟他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们整天跟耶稣在一起，我们常常去买油，我们慢慢越来越了解他，也让他越来越了解我们。为什么他会说我不认识你们？他怎么可能不认识我们呢？他怎么可能不认识我们？我想有一个原因他不认识我们，就是我们每一次去的时候就说，哦，主耶稣啊，我今天要带敬拜，主啊，你帮助我，圣灵来充满我。明天，哦，主啊，我今天肚子好痛哦，求你医治我。后天说，啊，主啊，你看我的儿子我的女儿都不听话，求你改变他们。再过一天说，主啊，你看我那个老板好麻烦好讨厌，求你把他挪开吧。就每一次我们去到耶稣面前都告诉他，你帮我做这个，你帮我做那个，你帮我做，还不要忘记还有那一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帮助我， 我这个罪我知道他是罪，我恨这个人，我讨厌那个人，哦，我嘴巴很喜欢 说闲话，聚会的时候我没有那么热情，但是别人在说闲话的时候我就好想要听，主啊，我很讨厌我自己这样，你可不可以帮助我？这是也许是耶稣第一次来认识你，他不是不知道你有这些问题，只是你从来没有告诉他。你当你自己把你的心敞开来，这个时候他来认识你，他来帮助你，突然之间你就发现那些残累你的东西断掉了，以后你不会喜欢那些人在说闲话，你就会想要走开，你听都不想要听，就你发现你改变了。本来你心里面很贪心的，哇，每一次就想要去看哪里有 on sale 什么东西，哦，什么这家比较那家那家，哎呀，后来你觉得不划算嘛，我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不划算，可是那个是生在你里面的。哦，主啊，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下次 long weekend 的时候 我不要去花时间去比较这一家的那个。你祷告之后你就发现神把你那个东西拿走了。我们借着这样到他的面前让他来认识，这是需要花时间的，求他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变化我们。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油、他的生命、他的能力、他的恩典一点一点进来，我们也认识他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有一些弟兄姐妹，我知道在最近你遭受很大的压力，甚至于有一些人你觉得四面八方的压力都压在你身上。我要鼓励你，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件事情，神正在邀请你去向他买油。感谢主，我们现在并不是新郎已经来了，我们买了油已经来不及了，没有。现在虽然有人声喊着说出来迎接新郎，新郎来了，但新郎还没有到，这正是我们最好的时间，我们要去买油，要把自己的器皿装满油，以至于当新郎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地迎接他，与他进到门里一起坐席。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 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在耶稣要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整个教会都会进入一个昏睡的状况，甚至于沉睡的状况。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你要警醒，你要警醒，你要懂得去买油，这样无论他什么时候来，我们都预备好自己。好，我们有一点回应，我想要借着回应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弟兄姐妹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在家里的，这是你向神买油的时刻，花一点时间在他的面前，让他的光能够照亮。我有什么需要悔改的，指头指着别人的指头可以转过来，求主把他的指头指向我，因为我想要悔改，我想要跟神靠近，我想要能够到他面前能够买油。过去神也许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在你生命里面，让你很痛苦，让你很失望，降服下来。既然是他允许的，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不缺乏。虽然没有像你所想要的发展，虽然你所想要的并没有得着，但是他仍然是你的牧者，他不会让你缺乏。顺服他的安排，允许他做你生命的主，降服在他的带领之下，让圣灵可以再一次的来充满你。他是这么好的一位，当我们贫穷的时候回到他的面前，他是我们的丰富；当我们疲乏的时候，心里面充满了争闹的声音，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求他洗净那些污秽，那些嘈杂的声音，使我们没有办法靠近他，向神承认对不起，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我失去了对这些的敏感度，以至于现在心里面充满的都是好像使我与你隔绝的这些东西。把你的情况告诉他，甚至于可能你也每天读经祷告，但是一到他面前的时候，脑子里面充满了乱七八糟的思想，求他来帮助你，把那些次要的事情，把那些混乱的东西从你的思想里面拿走，让你能够挨近他，让你能够买油。
主啊，你真美好，我
赦免我，赦免我在不知不觉当中自己的灯都灭了还不知道。主啊，赦免我不知不觉的就冷淡了，就退后了。主啊，赦免我，让我的心里面充满了那些与你的性情完全无关的事。主啊，赦免我没有警醒地活在你的面前。主啊，今天早晨我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我，重新来建造我跟你之间的关系，教我花时间回到你的面前。主啊，当我来的时候，求你给我恩典，
让我能够找到你，让我能够寻见你的面。主啊，让油能够再一次流进我的生命。主啊，让油能够再一次充满我的器皿。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姐妹里面有一些压力，有一些惧怕，有一些人可能身体有问题，有一些人可能工作遇到了麻烦，在这个疫情的时候，主啊，我求你唤醒我们里面回到你面前买油的动力。主啊，我仰望你，垂听我们今天的祷告。不管我们带着什么样破碎的情况到你的面前来，再一次来更新我，建立我，医治我，重建我，再一次把你的油放进我这个器皿里。主啊，我渴慕你，我也知道我非常的需要你。主啊，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的家人生病了，他们现在整个家庭都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扶持这样的家庭，让家里生病的人能够快快的痊愈。主啊，谢谢你，在这一切之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教会每一个人跟你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是让你认识我的关系。主，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敞开我最深处的卑微，敞开我最深处最见不得人的地方，我要你来认识我。主啊，我渴慕你来认识我，教导我怎么样把我的惧怕告诉你，教导我怎么样把我的破碎告诉你，教导我怎么样把我最深处的羞耻告诉你。主，我知道你是我的牧者，就是在我那些破碎、羞耻、卑微里面，你会来牧养我。主啊，我感谢你，没有一位像你这样的良善，这样的有恩慈。主，教我，让我也能够对人良善，让我也能够对人有恩慈，让我能够有你的性情，让我有你的生命去对待我旁边的人。主啊，谢谢你，你永远是我的答案，你永远是我的答案，你也永远是我的满足。主，让我再一次遇见你，让我再一次被你怀抱，让我再一次能够在你的怀里得享安息。主啊，让我再一次看见你注视我的眼睛。主啊，让我再一次跟你重建那个亲密亲密的关系。求主在接下去的日子，当我来靠近你的时候，求你飞越千山万里来遇见我。主啊，我想念你，我想念在你面前的日子。主啊，我想念那个膏油能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油成河的日子。主啊，让你的话来洗净我的心思意念，让你的爱来医治我的破碎， 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从前那些令我失望的环境，却是你所允许的，其实在当中有很多的恩典。主，谢谢你，我知道你是扶持你儿女的神，只要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你永远不会拒绝我们。谢谢你把浪子的故事告诉我们，那个父亲会跑过来抱着衣衫褴褛的儿子。主，谢谢你，你也会这样对待我们每一个。谢谢主，为了你给我们十个童女的比喻，来警告我们要过一个警醒的生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但是我们买油的行动不要结束。上帝祝福每一位。